提醒大家，我知道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会准时的，来参加主日的敬拜，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偶尔会因为有其他的原因，可能让你抵累，所以如果早来的话，我们就按照刚刚我们领事的弟兄，大家尽量往前坐，把位置留给晚来的，这样的话免得他们进来的时候擦来擦去，影响到我们在主日的敬拜。最近天气好像一下冷一下热哦，那因着天气的关系，我知道大部分你们家里的孩子多了一天的休息，是不是？因为天气的关系。那另外还有一天休息是什么日子？好，大家知道说马丁路德的日子啊。那马丁路德他其实他是大家都知道他是什么？是好像是在中国人讲叫民运分子。其实他原来其实他是一个浸信会的牧师啊，大家都是牧师。那他名字叫马丁路德，就是因为他其实原来不叫马丁路德，他原来叫 Michael。可是因为他父亲为了纪念16世纪的那个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所以在他很小的时候把他改名成为马丁路德。那马丁路德呢，他其实生命跟基督耶稣有一点点像，他也是在差不多30岁左右。出来，因为他是身为牧师，他看到社会上这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啊，他在30岁左右他开始投入这个民权的运动啊，他的目标就是要致力要废除什么美国那时候那个黑白种族隔离的政策啊，要为了争取那个非洲裔这些黑人他们的公民的权利，平等的公民的权利嘛，因为。马丁路德他自己是牧师啊，所以他坚定的相信主耶稣对我们的教训啊。他无论是在教会或者在公开的演讲的时候，他常常，特别是他喜欢那个耶稣的登山宝训啊。我们常常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什么？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眼也。转过来由他打，那甚至于他也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们的邻舍，恨你们的仇敌，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迫害你们的祷告，就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教训，马丁路德他终身都是以非暴力和平的方式来达成他的梦想。那大家都知道，他在1963年，他发起了一个叫“向华盛顿什么进军”的一个运动啊，在那个地方，他发表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演说，叫什么？我有一个梦想啊，我有一个梦想，因为他相信美国立国的基本信念就是相信，因为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所以他坚定的相信人人平等啊。他相信美国一定会有一天会履行他们立国的这个基本信念。那其实想到这个事情呢，也让我很快的想到我过去也认识一位大学的教授。那这个教授他每个主日他一定准时来敬拜，他也参与所有的服事，可是他就是坚决不信主，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有不信主？原来他就是在1960年左右的末期，大概是1967、1968年，他来到了美国，所以他亲身经历到黑白种族隔离。他说：“怎么可能？如果神是爱的话，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所以他坚持不信主，真的是很可惜。为什么？因为人的罪，因为人的罪拦阻了他来接受耶稣基督。但是反过来，我们来看马丁路德他怎么样，他就特别提醒我们，他特别提醒我们说，虽然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公不义，有很多黑暗污秽的事情，有很多不道德的事情天天在发生，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这种短暂让我们失望的事情而影响到我们不来接受那个永恒的盼望。这是马丁路德他不停地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甚至在他生前最后一次讲道的时候，还特别提到说，特别强调说，我只想要做神要我做的事情，我只想要做那个合神心意的事情， 所以这也让他得到在1964年的时候，让他得到了这个诺贝尔的和平奖啊。那这个是在华盛顿马丁路德纪念公园里面那个这个叫做希望之石，就提醒我们，我们可以有失望，但是我们不绝望，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永远不绝望啊！在今天信息之前，让我们一起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着主耶稣牺牲的爱，让我们可以领受这样白白赐给我们的救恩。因着主耶稣的舍身流血，让我们的罪孽可以得到赦免。在我们今天继续看主耶稣在世，他怎么样的爱罪人的时候，让我们更深的思想，我们是否可以活出这样的爱来爱我们周遭的人。我们可以求主，你借着今天的经文继续来对我们的心来说话，看到你把这么多如云彩般的见证人放在我们周围，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就恳求主，你让我们的生命也成为别人爱你的榜样，服侍的榜样。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你得胜。那今天我们会继续来看马可福音第二章，那我们请大家一起打开圣经啊，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翻到新约圣经的马可福音。如果你周围没有朋友没有圣经的话，你跟他一起分享，然后我们也会有经文啊。在我们看经文之前，我们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其实它在第一节第一节如果你有圣经，看到在经文的里面，它有提到一个地方叫什么？叫加百农那这些加百农。那在我们讲这个经文之前，我们很快讲一下这个当时耶稣时代这是一个我知道有一些人去过圣地旅游那大部分人可能还没有。那我们知道在那个巴勒斯坦为什么叫巴勒斯坦？大概这个南边是什么？犹大犹太地犹太地，这可能是犹太人的地区巴勒斯坦，这是南边是犹大，那中间我们常常会说叫做撒玛利亚。那其实耶稣在马可福音对耶稣的记载呢，大概在前面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甚至到第九章，大部分呢他其实都在搭加利利，就在北边靠近这个加利利湖的这一边那今天我们在第二章第一节说他到了这个他又到了加百农。那加百农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其实在我们读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当主耶稣呼召第一批那四个门徒叫他们撒下网来跟从他的时候，就是在湖边，他们打鱼的渔夫就在湖边这个加百农城，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也都是在加百农发生，甚至于我们先看他呼召第五个门徒利未马太的时候，也是在这边发生。甚至于当主耶稣这个案例十二个使徒的时候呢，也是在这边发生所以其实加百农他成为耶稣起初在加利利传道的中心，因为什么？因为彼得的家跟安德烈家就在加百农所以他有他的重要性。所以在我们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这个地方跟大家很快的介绍一下。好，那我们在开始今天看我们今天这个经文之前呢，我们先来看我们先一起来念，从第一节念到第二节好，我们同声开口来念。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那在马可福音，他常常讲到耶稣很多做了很多的事情那因为耶稣他什么？他前面又有医病赶鬼，其实在第一章就有三个神迹当包括医治彼得的愿，所以怎么样？合成的人都来寻找耶稣。那你说耶稣他是不是他的事工有没有果效？大有果效，从人类眼光大有果效。可是耶稣说怎么样？耶稣说他另外到旷野去祷告他说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其实 耶稣他最重要的事工是宣讲神国的道理，而不是医病赶鬼。所以你看这么多人来聚集，当然我不知道这些人想要得什么，可是耶稣利用这个机会继续跟他们讲道。那大家说他讲什么道？那如果我们回到约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十五节，我们写他特别说约翰下监以后，约翰就是施洗约翰不是使徒约翰，施洗约翰那就说约翰是在耶稣之前来传道。那现在约翰被关在监牢里，耶稣其实因为他是等于是耶稣这个出来服事的先锋宣告后来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所以呢耶稣就来到加利利，就是在马可福音我们看到前面八章他都在加利利里面进行他的事工，来宣讲神国的国音福音。那福音里面说什么？他说什么？日期满了，怎么样？
神的国近了，
你们当悔改啊，信福音。那在今天大家的周报里面呢，我们也有夹页，因为我们希望说也能够利用马可福音这样的信息，可以帮助一些小组。如果你们下次要来查考书卷的话，你们也可以来查考马可福音不管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所以我们做了一些讲道大纲，就希望帮助大家在以后要使用马可福音作为你们小组的查经资料的时候可以做参考，可以做参考。所以呢，在马可福音他一开始就强调说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所以在那个第一个小点，耶稣基督是什么？福音的起头。所以在你们填空的上面，我在我的 PowerPoint 上面都有一个红，不但打着红色的，下面有一杠你们可以填那填有没有好处？当然有好处嘛万一你填累了，提醒你要写一写比较不容易睡着那所以说，他说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因为他来传讲神国的福音。因为耶稣基督他开始传道，就象征就代表神的国的降临。当然我们说神国日期满了，神国近了，所以神的国已经降临，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所以这边为什么中文圣经说神的国近了，其实翻译的是非常贴切翻译的非常贴切。我们常常说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已经开始，但是还没有完满的实现就这个意思所以呢，这边告诉我们耶稣传道的内容是什么？他讲到的内容其实很重要，就是基督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他对我们的呼召是要我们来悔改认罪，然后呢，来信从谁？信从耶稣那我们对耶稣呼召的回应，就要弃绝我们过去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就像那个门徒撒了网来跟从耶稣，那个网就代表我们过去就有老我的生命，然后来跟随耶稣。所以刚刚今天我们刚唱的那个古旧十架也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当主耶稣讲到舍己的时候，他用什么来形容？他用十字架来形容。因为十字架就是一个定死我们老我的地方，就是我们怎么去舍弃我们过去那个旧有的生命，来跟从耶稣，来领受从神来的生命所以这个是我们做门徒我们说跟从耶稣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我们常常牢记在心牢记在心。那在这个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呢，其实很特别，很特别我们继续从第三节，我们一直看到第五节，我们重新开口来念好，我们从第三开始。
有一个人带着一个孩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了门，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被赦了。”
这故事非常特别，所以三本福音书，我们叫做对观福音，它都有记载这个故事这里看说，什么叫摊子医生，什么叫摊子？
不能走路，
不能走路的，其实不是医生都知道不能走路，不要说跳舞 连走路都不行。所以有一个摊子，他是不能走路，但是因为他们知道说耶稣来了，而且在一个人的房子里面怎么样，有他有几个人，他有几个朋友，他至少有四个朋友，这朋友对他好不好？好。他们为什么要在那个摊子要来见耶稣？为什么？他们希望这个摊子可以，他们相信耶稣可以医治这个摊子，是不是这样？他们相信。那你是那个摊子的，你相信吗？
相信。
感谢。我在想说，如果我是那个摊子，我肯定跟这些人说：“哎呀，我已经这个样子，没有你医生可以医好，对不对？”你可能跟人家说：“哎，放弃吧，放弃。”但是因为这四个朋友当时他们相信耶稣一定可以医治他，好，所以这四个朋友抬着耶稣，抬着这个摊子来见耶稣。可是很不幸的是怎么样？我们前面说。在一个房子能有多大，对不对？其实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这个房间也没有太大。你看我们现在都坐得满满的，所以塞满人了以后，你要抬个人进来，抬得进来吗？抬不进。那这四个人是不是就因此放弃了呢？啊，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把人家房子拆了，更不是吗？房子谁的？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这个房子谁是房子的主人。那有的人。说可能是彼得的家，因为是在加百的，啊，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确定啊，可能他们很熟，可能他们不知道。所以呢，因为在那时候他们的房子都有一个楼梯可以上到房顶，他们屋顶都其实是用那个草跟泥树枝鼓起来的，啊，所以拆开来不是那么太不像现在的砖房啊，钢筋水泥，但当然拆不动啊，所以是可以拆的啊。他们其实有一段时间都要去补一补屋子啊，就是用一些泥去把它补起来。他们就为了要帮助这个摊子，不顾一切。你想想看，抬一个摊子怎么上这个屋顶？一个楼梯他们怎么上？所以其实马可他虽然讲得很简洁，根据思想他故事的情节，就知道其实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这四个朋友完全没有放弃，完全没有放弃，所以他们就是把这个摊子抬上了屋顶，然后在屋顶上面挖了一个洞，下面一定很经济，什么屋顶开窗了，然后去看到一个摊子被扯了下来。那你是耶稣正在讲道，怎么有人打扰我讲道是吧？牧师最怕人家有电话这个来影响他的讲道，对不对？耶稣有没有这样？耶稣没有这样，耶稣看的是人的需要，他就说，耶稣怎么样，借了他们的信心。你看，我们常常看圣经的时候，神耶稣是鉴察人心的神，他看见的是他们的信心，而不是那些不规矩的行动，而是那些不合理的行动。他看中了他们的信心，他就对他们说，可是可能很让那四个朋友很失望，为什么？因为他对他说：“小子，你的罪赦，没有说你的病被医治。”啊，我不知道那时候摊子跟这四个人，可是耶稣见了他们的信心，跟他说：“你的罪赦，你的罪赦。”所以我们看到，若是没有这四个人，这个摊子有没有可能来到耶稣面前？没有，没有啊。所以我们要聊，可是要来到耶稣面前，我们会遇到，常常会遇到很多的拦阻。我不知道什么是你的拦阻，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但最起码以我为例子的话，怎么样？我自己过去我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认为凡事都应该靠自己，不要靠神天皇帝，对不对？凡事要靠自己，所以拦阻我来认识耶稣。然后呢，我很忙耶，我每天上班从早到晚，一天可能工作十二小时，连礼拜六、礼拜天、礼拜天还要加班，所以没有时间。以后再说啊，有时间再说。然后呢，还有什么可能？我常常跟人家说什么？我没有需要，你需要，你信很好，我没有需要。所以真的，我们看到，我们常常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常常用各样的什么我们人的借口来拦阻，这些都是拦阻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但是当我想到为什么我后来会认识耶稣基督呢？就是因为有人来带领我。不厌其烦的来带领我来认识耶稣基督， 每个礼拜跟我和师母每个礼拜来带领我们来读神的话啊，就是这样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可是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怎么样？走这条道路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所以我们真的要恳求主，我们要思想谁是我的属灵同伴。我们有高山，我们有很这个火热服侍的时候，但是我们看主耶稣的门徒怎么样，也有冷淡跟退火的时候。我们常常思想到底谁是我的属灵同伴。真的在我们走这条路上的时候，真的要常常让我们什么彼此扶持，互相勉励。这些都是要我们思想，让我们思想什么样我们要寻找我们的属灵同伴。无论是我们的小组，我也知道现在有些小组，我们有些小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这样子你有可能互相分享我们心里的需要吗？确实是很困难。那我看到有些小组他们做了一些改变，开始有什么，开始有属灵同伴，三四个一个小组可以怎么样互相祷告，互相的分享，然后呢在这次聚会到下次聚会之间至少要打一通电话，彼此什么守望，你读经了没有，三四五读到哪里了，有没有落后，继续加油，彼此的勉励，这是不是很好的事情？这其实非常重要的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真的让我们彼此扶持，彼此勉励，一起来奔跑天路。不幸的是这四个人这么有信心，但是有几个文士怎么样坐在那里？什么叫文士啊？就是熟读旧约圣经，熟悉旧约圣经，而且是还教人家圣经的这些老师啊。所以看到这里，我们的主日学老师要特别警醒啊。所以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几个人，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这个人是指的是谁啊？
耶稣。
耶稣竟然说：“你小子，你的罪得赦免。”啊，这个人是谁？他们认不认识耶稣？他们也来，他们也来听耶稣，他们也来凑热闹，他们也知道耶稣什么一定赶鬼，他们都知道，他们也是来看热闹，他们也在人群中间，所以许多人里面也包括了这些文士。他说见望我，他说什么？除了神以外，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就其实马可福音他是不是用很讽刺的话语，耶稣既然说他可以赦罪，那他是谁啊？他自然就是神了嘛，对不对？他其实耶稣在说小子你的罪赦，就是表明他的是神。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知道律法，他们说除了神谁能赦罪，其实他们在干嘛？他们在宣告耶稣基督是神。可是他们在耶稣面前，他们竟然不知道耶稣是神，他们竟然不知道耶稣是神。 好，然后我们继续从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到第十一节。好，我们从这开始来念。
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斧子行走。哪样容易？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
拿你的斧子回家吧。
你看，其实我们有看经文，这几个文字在干嘛？他有说出来吗？他们只在心中议论。所以再一次让我们看到，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不知的，不但他可以赦罪，而且他真的鉴察我们心中的心思意念。他这些人没有说出来，这些人没有说出来，但他说他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然后他给他们一个挑战。什么挑战？他说哪样容易？他说你的罪赦还是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样容易？他们都看到耶稣治病赶鬼，对不对？他们都看，他们都知道，即使没有亲眼看到，他们也听说，他们也来看热闹。但是耶稣把这两个字摆在一起，你们认为这些文士要怎么回答？这些文士有没有回答？他们没有回答，他们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其实从人的眼里两个都不容易，可在神的眼里怎么样？两件都很容易。所以耶稣为了证明他有赦罪的权柄，他说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念：但
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就
对摊子
说：
我
吩咐你
起来，
拿你的褥子走。好，你看， 他为了这，因为我说你罪赦，有没有你事实的证据？没有。他用的这一次的医病，他可是他说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对不对？可是为了证明我有权柄，我是无所不能，我现在就吩咐摊子说起来拿你的物质走。所以这只是一个另外一个证明，说耶稣的权柄啊，他不但可以赦罪、医治病，他当然可以，连罪都可以赦，因为罪我们千万记得，只有谁可以赦罪啊？只有神。那神呢？他当然可以怎么样医病？好，那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就是说告诉他说，这医病对他对耶稣来讲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可他重点是要来什么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他怎么样？他是来先赦罪，然后才做医治，先目的要先赦罪，先于医治啊，这里。那接下来，所以在如果你们要写的话，你们可以在第一大段，从这段经文，从这个故事，我看到他是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有赦罪的权利。耶稣是神的儿子，有赦罪的权利。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归在谁的身上？啊，都归在他，就是耶稣的身上啊。就是旧约圣经，这个文士他是律法师，对不对？他教导旧约，其实旧约早就说什么？我们的重罪都要归在那个将来要来的弥赛亚的身上，那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说这个罪跟生命有什么关系？你们认为有没有关系啊？
有
啊，我们常常生病是什么？你到底是心里有病还是身体有病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心里的这个忧郁郁闷而引起的疾病啊。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说，他说喜乐的心是什么？是良药啊，忧伤的灵使骨头枯干。所以呢，生病其实经常怎么样？是与我们属灵的状况有关啊，常常会有与我们属灵的状况有关。当然，有些病是真的病了，我们也不要说轻看人家生病就责备他，一定是你不读经的，千万不可以。我们要怜悯人的心肠，耶稣并没有这样子，可他知道这个摊子他会得这个病，可能是跟他的罪有关啊，可能跟他的罪有关，所以他先赦免他的罪，让他心灵得到释放，这样子他在医治他的生命才有益处，否则是没有意义。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之神。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见过这样的事。那如果你是摊子，如果我这个当任何一个牧师跟他说起来，你回家去吧，他会不会起来？我讲死他也不会起来，对不对？可这个人相信，他是不是有信心？他其实会让这四个朋友抬他来的时候，他已经相信耶稣基督可以医治他了，他已经有信心，而且他现在连罪都被赦，他其实得到的远超过他所求所想，远远超过他。他可能心中他知道他的罪，别人知不知道？耶稣知道。所以当耶稣说你的罪得赦免的时候，他的病已经好一半。当耶稣在医治他身体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好不容易看马可福音有个很特别立刻哦，在我们读马可福音上很重要一个词，就是立刻立刻立刻立刻。所以当这众人面前出去了，那当场的人怎么样？非常的惊奇，归荣耀于神，说真的从来没有人看过这样的事情，因为只有神有赦罪的权利。那在这里我也很快解释一下啊，这个就是说借着这个故事，我们要思想，我们有没有常常把我们的神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的一些事情向别人来分享？我们见证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或者我们是否愿意将我们一切的成就、荣耀来归给神呢？还是我们都在追求神的荣耀？啊，不管我们服侍，哇，大有果效！今天一呼召，全部人都信主了，所有不信主的忽然一天都信主了。这谁的工作？这都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荣耀，不是人的荣耀，那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真的是让我们，不管我们有什么学识上或者是任何事业上的成就，我们真的一切归荣耀于神，那都是神所赐给的。 那当然我们再讲一下，很快讲一下，就是人子啊，人子其实他说人子让你们在知道，让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圣罪的权柄。那这个人子的出处是，当第一个是耶稣，他其实是耶稣他自己称为人子，就表示当耶稣很谦卑，因为他是什么圣灵感应而生，从母腹而出啊，所以呢他就借用了这个但以理书啊，人子就是耶稣用来宣告他在地上的权柄啊，宣告基督上的权柄。因为在但以理书就讲到一个有一位像人子的，然后他的权柄是永远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在当时的人，他们熟读旧约，当他们听到人子的时候，就知道讲的是那个权柄。所以当然主耶稣借着这个来说明他的权柄。所以这个人子这个有两次，耶稣总共在马可福音用了14次，然后两次呢是宣告他在地上的权柄啊。那另外呢，当然更多的时候啊，人子代表主耶稣的谦卑，他的受死，可是圣灵让他复活，使他得荣耀啊，使他得荣耀。然后呢还有4次是宣告说他就像那个刚刚那个，他必驾云降临，他要在审判全地啊。所以呢这个是人子，我们以后在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会继续的来思想来看。好，大家是不是都写好了，都填好空格了啊，这个空格啊，这是人子啊，我们要宣告他的人子啊。那其实那些文士需不需要罪的赦免啊？光有头脑上的知识够不够？我们继续犯罪，对不对？现在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什么知识越高怎么样，犯罪的手段越高，是不是这样？你们的 credit card 希望没有被盗用，那一定要很高知识的人才能偷你 credit card 的 information 啊！所以真的知识不能救我们，只有耶稣基督他才能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得到那个属灵的生命，属天的生命啊！为什么？因为罗马书第三章你告诉我们，他说没有一人能力更难，没有明白，没有寻求神的，为什么？刚刚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呢，我们的领师的也告诉我们说，因为世人都怎么样，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亏缺神的荣耀？我们本来是按照神的形象造，我们应该彰显神的荣耀，可是我们怎么样？我们都亏缺，我们都亏缺神。大家看，哈，我们都不敢相信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是不是？因为我们满心的污秽。哦、真的恳求，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是罪人，恳求什么？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是蒙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白白称义。就像这个摊子，他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啊？他什么事都没有做哎，耶稣就宣告他的罪得赦免，因着他相信耶稣基督，愿意被这4个朋友带来，抬到耶稣的面前，他的罪就得到赦免。所以真的是我们是白白被称义。那圣经也应许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神有应许，就勇敢来到神的面前，勇敢来到神的面前，向我们所得罪的人，我们来跟他道歉，我们来认罪，求什么神的赦免，也求别人的赦免。那接下来看完这个医治瘫子的故事以后呢？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又出到海边，因为我们刚讲说加百农就在海边、哦、所以他出了房子很快就可以来到海边。那怎么样，众人还是跟着他、哦、因为这个才又医好的一个瘫子，对不对？所以这些众人还很稀奇，但耶稣什么还是教训他们。你看耶稣永远不忘记传讲天国的福音、哦、带领人呼召人来悔改，来吸引他，来跟从他。可是我没有看到这些人有做回应，这些人他们有没有舍弃自我的生命来跟从耶稣？我们看不到这么多人跟随他，可是却没有人什么接受他真正的跟从，只是跟着来看热闹啊，跟着来看热闹。可是耶稣再一次让我看到，他经过的时候呢，他看见有一个亚拉非的利位啊，这个人叫利位啊，他坐在税官上。在那个时候呢，税官在城门口有税官啊，他比较高的一个台子，所以人来人往他都看到。那什么时候你会被抽税？在那时候就是你有income，你有收入就要被抽税，对不对？所以他看到那时候人做进出做生意买卖的时候怎么样， 就是他抽税的时候，你进到城里来做买卖的时候，就是他抽税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城门口啊，高的地方一点都躲不掉，在抽税。然后呢，所以这些人抽税的时候，他怎么样？如果政府说要抽100块的话，他要抽多少？他至少抽110块，对不对？十分之一的奉献给谁？给我，不是给谁，是给我。所以其实他们就利用抽税的时候来中饱私囊。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们不但是为罗马政府做事的那些人，我们中国人叫汉奸嘛，然后他们当时犹奸嘛，犹太人就奸细，然后而且他们还什么贪赃万贯妄法，哦，中饱私囊，所以是贪官。所以你想想看，利未他生活应该是很好，对不对？可能比那个四个渔夫可能还要更好，还要更好。可是耶稣对他说什么？你跟从我。他救起来跟从了耶稣。这个救字在原文也是立刻的意思。好，当你看到马可福音很救，所以利未有没有犹豫？有没有说，哎呀，我再想想看，等我存够了我就来跟随你，等我退休了我来跟随你，有没有这样？完全没有。他愿意放弃一切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他看到了耶稣所做的事，他听到了耶稣所说的话，知道耶稣有赦罪的权利，有医治人的权利，他渴慕他的罪有的赦免，他怎么样？他接受了耶稣的呼召，他接受了耶稣的呼召，他怎么弃绝他自己这个优厚的生活来跟随耶稣基督，或者跟从了耶稣。然后这故事还没完，结果耶稣做了一件更让人惊奇的事情，他竟然进到了这个税吏利未的家。好，那直接进去也就好，就这个利未呢还邀请了一群人来认识耶稣基督，除了他的同事这些税吏以外还有谁啊？还有罪人呢。啊，你会不会邀请罪人到你家？哎呀，今天治安不好哦，晚上要把门关好，一定要锁好。这些罪人不是那个犯罪的，这些罪人是不守律法的，就是在犹太人眼中看为是有罪的，他们不遵守摩西的律法，在这边的罪人是那个罪人。然后呢与耶稣跟门徒，因为耶稣至少那时候已经有，因为利未跟着他嘛，所以就利未他还有四个门徒，就五个门徒一同坐席。你会跟谁坐席？所以这个坐席在旧约圣经也很重要。坐席说你会跟谁吃饭？你只会跟你喜欢的人一起吃饭。所以当你跟谁坐席的时候，表示说你跟他们认同，你认同他们的行为，你认同他们的思想。所以在犹太来讲，我不随便跟人家坐席的，你要让那些犹太人跟罪人不守律法人坐席，我都跟你分开，我一定跟你分的什么一刀两断，分得清清楚楚。结果耶稣竟然，耶稣是谁？耶稣就是犹太人，他竟然跟这些税吏已经是犹奸的，还有那些不守摩西律法的，跟他们一同吃饭。那这下子还是很多人，然后呢也跟随耶稣，可是这个跟随跟那个跟从不太一样啊，他只是跟着走看热闹的。所以你看，大家都在什么看热闹啊，都在看热闹。然后有一批人，这次这叫什么？叫法利赛人。什么叫法利赛人？不好意思，今天这些特别名词比较多。法利赛人其实在原文就是叫被分别出来，叫分别出来。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在当时是被这些犹太人非常尊重，因为他们什么？严格遵守摩西的律法。不错，有些人知道摩西律法，可他们不一定可以严格的遵守。这些犹太人他们生活非常的严谨，他们不但按照摩西的律法，而且他们还做出很多自己什么条例来帮助他们来遵守律法啊。所以呢，他们有一套什么叫口传的律法，我们就会来更多的来思想。所以这些法利赛人是被犹太人特别尊重，他们我们在教会里面叫做属灵的长者一样啊，就是非常有权威，讲话是非常有权柄啊，是在公会里面他们可以带着会众一起敬拜神，是非常受百姓尊重。所以 法利赛人中的文士，当然这些法利赛人中间也有一些教导旧约律法的，他们看见耶稣说和罪人一同吃饭，就对门徒说，他和税吏已经很糟糕了，还和罪不守律法一同吃，用个问号吗？哦，很惊讶，用个很反讽的话。他如果是真的老师，他如果真的是神的，真的是有医治的权利，有这么多，他说他有这个是人子，有这个权利的话，他怎么可能做这些事情？对不对？哦，那耶稣听见，这是他们真的说出来，因为他们问耶稣的门徒。哦，那耶稣听见，就问他们，对他们说什么？来，我们起来，他们说什么？
看不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啊，当然现在有用健康的时候，你还是要去看医生，为什么要做健康检查？啊，可是一般来讲，我们是一定是病到非不得已了，我们才去看医生，对不对？所以他知道，他是用这个比喻，用这个比喻来说，他说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对不对？他说我来，耶稣来是干嘛？他说我不是来招义人，我是来招罪人。他是为罪人来到这个世界，所以耶稣降世是为了谁？是为了有罪人啊，是为了有罪人啊。你可以把空格接上去。所以当利未他白白的得到，他承认他是罪人，他知道他需要救恩。当他得到救恩了以后怎么样？他怎么样？他马上去什么？告诉其他有其他的朋友啊，带领他其他的朋友怎么样？都来到这里啊。所以他说，在约翰福音他说什么？他特别提醒我说，他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讲的道就是指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话啊。道成的肉身就是耶稣基督，他有真理有恩典。然后呢，在马可福音10:45，我们一起来念。他说：“耶稣说，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遵守使命，作为多人的
属下。”好，所以这是主耶稣讲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啊，世界的目的。那我不知道你今天对今天你听到信息，你自己的反应是什么？你的回应是什么？你是否愿意像一个摊子的朋友一样啊，带领那些有需要、身心灵有需要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呢？或者你愿意来学习立位啊？你愿意把你什么白白得来的恩典怎么样白白的舍出去，甚至于这个舍是要付代价的，对不对？立位前要来他家吃饭，是谁出钱呢？是立位在出钱，所以常常我们要付上代价，不只是你的时间，甚至我们的金钱，啊，我们的爱心，啊，我们的所有的神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用各样的聪明智慧带领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啊，邀请我们周围，不管是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家人，要来认识耶稣基督，要来认识耶稣基督。希望大家把这个牢记在我们的心中，然后呢，真的在新的一年，让我们另定心志，跟随耶稣来做主的门徒。那在我们今年，这是我们今年的信息的主题，那我们的重点也打在大家的周报上面，我们特别列的重点。好，我们一起很快来念一下这个重点，大家看到没有？在大家的讲到大纲最上面的一个重点。好，我们常常会不断的重复这个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
Yes。耶稣
顺服他的话，
信靠他的救恩，跟随他的道路。
那最实际要成为主耶稣门徒，第一个我们就什么？主日敬拜怎么样？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准时，甚至提早啊！但是有可能就坐到前面，万一有人晚到啊，他会影响到我们的敬拜。然后呢，在新的一年，新的一年呢，让我们立志参与3-5的读经运动啊。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呢不断的被主更新，所以在今天大家的周报里面还有一个讲义，非常感恩啊！上礼拜已经有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填了这个表啊。那当然我另外也说明一下，如果你是第一次读完的，第一次过去从来没有读完新约，你就勾第一个圆圈啊。那如果你过去已经读完，你现在是再一次来读的话，你就勾B，所以这两个是二选一。 不是两个东西啊，因为我们上一次没有讲清楚，所以可能有的人在这个上面啊有两个勾选的时候，如果你第一次你就勾第一次，如果你过去已经读完的话，你就勾第二。那有什么我们可以为你祷告？这个我们会把大家收集好，我们会为你来祷告，希望你能够在神的话里面不断的扎根。那在我们也很感恩啊，借着这个花基督徒查经团契啊，我们已经开始有这个开始一起来学习圣经，有系统的一卷一卷出来学习圣经。那在我们周末也告诉大家，我们礼拜一早上啊10点到12点有这个姐妹查经班。哦，不知道今天少芬好像是不是在，已经去奥斯汀，他参加女儿的会。那可以找王明也可以，然后或者是 Nancy 在英文堂啊，是不是？好，然后在晚上我们是有那个弟兄姐妹合班，因为有些上班的啊，可能白天不方便，那我们就是礼拜一晚上7点到9点，让我们一起来认真的来查考圣经，一起来做作业。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队继续来，我们来再来一次唱，白白的来，白白舍去。我们继续来思想神在我们的恩典，愿神使用我们成为他这个福音的管道。